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早晨，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思考，来研究，也来一起来向你来献上感恩与敬拜。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你自己旨意的奇妙，话语的高深，以及我们在所领受救恩的丰盛，我们就愿意在罗马书这一卷书上继续的来查考。我们已经为着已经过去的两季的主日学，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为着这二十几次的我们的讨论，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明白这一卷你所启示我们的书信，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查考最后这一季的时候，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这个完整的启示，不但包含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成圣，也包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主啊，以及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的相交。我们就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最后一季里面，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思考，让我们能够向你更虔诚的敬拜，也让我们能够更渴慕的来寻求。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门课，我们再一次的，就如同我们往常一样，我们恭恭敬敬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翻开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这一卷书哈，这一。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到因信称义，然后过来就讲到一个因信成义。那第一章到第八章大体上来讲，就是包含这两个主题，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一份恩典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子？第一，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回应？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走这个恩典的道路？那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整个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我们这个恩典是借着福音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福音就是本身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得以称义。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称义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子行走这一条称义的道路？所以在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开始对付我们的身体的罪。第六章第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翻开《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这一节可以说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对付我们的罪的一节很重要的这个经节哈。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经。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曾经很多次的，我们来讲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它的那个一节要句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我们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这个罪它就不坐在主的地位上面，但是罪还存不存在？还存在啊，所以罪不坐在主的地位上，但是罪呢，它是变成我用一个形容它什么，在野党，对，它不是坐在那个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它是在野党，而且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在野党。所以呢，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并不表示说罪不存在了，罪还是存在，罪还是那个有在野党的地位。所以我们一生的日子呢，我们就是与情欲相争，就是与这个罪恶相争。这个罪一直到我们死之前呢，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必须要能够胜过这个罪，不在律法以下，在恩典之下，不是靠着行律法能够称义，乃是靠着恩典我们能够称义。好，这个是第六章到第八章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然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呢，就开始讲到一个神拣选的一个奥秘。特别我们在第九章，我们讲到这个 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当然我们在讲这个神的预定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实在是从我们人的这个理智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在历史上面呢，讲到特别是解释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就有一个困难，就是那一切既然都是神的预定，那么我们人还有责任吗？一切既然神都定好了，甚至我们的得救神都已经决定了，神都已经事先决定了，那我们人还要做什么呢？神已经决定了这个人要得救，那个人要得救，那我还要伸出我那个相信的手去相信吗？所以历史上面对于这个神的预定这一件事情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讨论。那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在神的预定这个题目上面，我们自己对自己都有很多的不了解。那解释这一段经文呢，主要的就有两派。第一派呢，就是很诚实的，就是按照这个圣经上面所讲的，是的，一切都是神的预定，万事神预定。但是呢，另外一派就是万事都是神的预定，但是神他所预定的是一个原则，那么人呢，是只要相信这个原则，人就能够得救；人不接受这个原则，人就不得救。所以另外一派呢，就把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把它分开，就是说，是的，万事是神的预定，但是呢，神他所预定的，他并没有定这个人得救，这个人不得救。那当然他在解释第九章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困难。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的一些经文啊，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十八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哦，请。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我们很好懂啊。神要怜悯，神要怜悯那个怡华，神要怜悯瑞，神要怜悯苏正，神要怜悯我们，神要怜悯你就怜悯你，这个我们很好懂。但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哇，这个我们从我们人的这个思想实在不能够接受，所以一些人本的思想他们就解释这一段其实不是讲到神的救恩的，这一段是讲到侍奉的。所以你在侍奉这一件事情上，你在做神的工作上面，你如果不忠心，神他就不给你恩典，不让你继续去做了。所以这一段是讲到工作的哦，跟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但是一般如果我们真的要讲很诚实的去解释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不能够逃避讨论这个预定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够说在这一段经文上面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人的方法再去把它转变一下。真的是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真的是在我们的神的他的预定里面，有一部分人被神预定，有一部分人就没有被神预定。举例子是谁呢？举例子在这里，举例子就是法老。他法老他这样子的来刚硬，难道是法老他自己的？难道是法老他自己的选择吗？没有，神一开始就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特要在你的身上显明我的荣耀。”所以神一开始就知道法老的心刚硬，神一开始就没有给法老悔改的机会。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的恩典这几个题目，在第九章里面没有妥协的，完全没有妥协的来向我们这个陈述。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预定这一件事上，一的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我们不从这个救恩的角度去解，我们从侍奉的角度去解。那我们可以。那个在第九章上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叫什么缓和的地方。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在讲一件救恩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对第九章这里，我们实在是没有太多人为可以去选择的余地哦。包括我们在这里第那个 第十八节到第十九、第二十节，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神的主权就是好像说他有权拿一块泥土，好像窑匠他有权他去选，哦，他去拿一块泥土，然后他要做他任何他要做的事情，这个是神的主权，哦，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预定在这里所讲到的。那当然要解释这一段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讲解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提供了两套不同的解法，然后呢我们也在特别说，到最后你要选择哪一套呢，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一段当作救恩的话，你要读这一段，你当作救恩的这个角度来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神的预定的这个原则的，除非我们去把它当作一个侍奉的角度，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好，那么讲到预定这件事情呢，那最能够提出来，最多讨论的，不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而是神的拣选的子民，神所拣选的那一批人，犹太人。所以第十章呢，就开始讲到说犹太人他们自己，哎，他们自己被神拣选，他们这一整个民族都是被神拣选的。为什么在他们历史上面他们会被神废弃呢？我们如果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哦，他们从出埃及开始，他们就一直落在一个罪里面，这个罪呢就叫做拜偶像。他们在旷野有没有拜偶像？有拜什么偶像？对，拜金牛犊哈。他们拜那个金牛犊，那个是埃及的偶像。然后呢，他们耶稣要带他们进到迦南，进到迦南以后，他们不拜金牛犊了，他们拜什么？啊，很多，例如说迦南人的偶像巴利啊，对啊，很多迦南人他们的这些偶像啊。所以在他们历史当中，他们一直没有离开拜偶像的这个罪，大马色的神，哦，那个亚述人的神，所以他们把这些外邦神的人的神都拿来拜，一直到最后，他们经过所罗门，经过大卫，经过所罗门，然后这一些王，他们不断的在先知不断的责备他们的罪，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所以在北国有一些国王，他们的一生就是他们这一生行耶和华所憎恶的事，然后呢他们所行的恶就是说他们不离开那个拜什么偶像的那个罪，哦，他们北国的那些王都在拜偶像。南国的有一些王，他们例如说像西西家，像马拿西，哦，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悔改了归正了，但是后来的王又继续去拜原先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历史，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拜偶像，那么拜偶像的结果是怎么样？北国怎么灭亡？哦，北国是在主前722年那个被亚述人灭亡。南国呢有没有灭亡？有灭亡，被哪一国？南国被谁灭亡？巴比伦，南国被巴比伦灭亡。所以北国灭亡，南国灭亡，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拜偶像。好，所以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一直不能够离开拜偶像的这个罪，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有没有拜偶像？有没有？没有，你耶稣的时代你看不到拜偶像啊，为什么？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是518年的事情，哦，刚才讲北国那个是786年，对不起，南国是518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从主前，主前那个518年，他们就582年，他们就被掳，582年南国被掳，然后呢？那个他们就主前600年第一次被掳，然后582年他们被掳了之后呢，他们好像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他们就有 就有人回来见殿了。那个是谁？以斯拉、尼西米，对不对？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见到圣殿。然后以斯拉他们就传讲律法，所以在以色列当中就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就是他们把律法给复兴了，所以他们就从他们就把这个神的话给复兴了。他们从此以后，他们就决定，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要去遵守神的律法。好，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悔改，以斯拉带领他们把神的律法给复兴了。但是从以斯拉他复兴了这个律法之后啊，重建圣殿，然后讲解律法，这个大概是在518年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他们从此以后，犹太人他们就过着一个律法的生活，他们远离了偶像，但是他们就开始去遵守他，靠着遵守律法。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远离神，他们去拜偶像。然后他们现在呢，他们好像他们远离了偶像，但是他们还是远离神，所以他们就开始去遵守律法。所以律法变成他们生活的重心，律法变成他们的他们守律法，要靠着守律法去得救，这是他们得救的一个重点。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拜偶像一直到遵守律法，一直到耶稣的时代。所以耶稣的时代，耶稣所责备最厉害的一种人，不是行邪术，不是教鬼的人，是哪一种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是遵守什么？遵守律法的人。他们靠着遵守律法，他们要称义，表面上很好啊，他们不交鬼，不行邪术，他们遵守律法，但是他们就在遵守律法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失败了。所以在第9章最后一节33节，我们一起来念，行。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磐石是什么？这磐石是基督。所以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走他们这个历史的道路，走这个律法的道路，他们走走走走，他们本来想要靠着行律法成义，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想要靠着行律法成义的这个方法就忽然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基督耶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就是基督耶稣来了，他们这个守律法成义这一条路啊，他们走到这里他们就绊倒了，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哦，绊倒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到最后，他们选择了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选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失败了。但是这一块石头呢，却是神所放逸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就是建立神圣殿、建立神圣殿的那一块房角石，就是古代那个建筑的那一块房角石，也就是今天教会的那个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以色列人他们历史上面来看，他们怎么样子失败，一连串的失败，一直到耶稣基督成为他们失败的最后这个最失败的这个地方。那么是不是神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以色列人了呢？这个就是11章的重点。是不是他们失败了，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从此以后审判临到犹太人，好像犹太人他们就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包括我们以前我们所描述的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大屠杀，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是包括这些事情，他们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是不是从此以色列人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呢？是第11章所告诉我们的。第11章的结论是在哪里呢？第11章的结论是在第25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25节，我们一起来念25节，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第二十六，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解。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好，我们一起看这个二十六节，这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以色列他们好像他们的命运是半跌，是被神废弃，但是到最后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这里我们讲到第九章到十一章里面讲到两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九章那里讲到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个问题。这两件事情是第九章被第十一到第十一章我们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我们不能够，我们还不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尽我们所能去了解。第一个是神的拣选的问题，因为拣选的主权在神，所以我们人要怎么样的去了解这件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那这个在这件事情呢，我们只能够从我们人这个被造植物有限的眼光，在神所创造有限的时间空间当中，我们去看那个永恒者他那个作为，我们是再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只能够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当中，我们相信，用我们的信心去相信神拣选了，神按着他永恒的旨意拣选了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所很难了解的。第二个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件事情，在我们甚至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么的心硬，他们对福音这么样子的抗拒，你说这些人要全家得救，要他们到最后他们得救的路，他们得救路，让我们一起来看他们得救的路是怎么样子，是要他们怎么样子来得救。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八节，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念到第三十节，请。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对列国的缘故是蒙爱。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所以这里讲的说，就是他们是蒙爱的，然后到最后他们要怎么样呢？第三十一节我们再念，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就蒙连续。三十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特要连续众人。这里讲到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他们跟我们都是因着神他所给我们的恩典要蒙神的连续，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蒙连续跟我们蒙连续这些事情呢，我们是没有分别的。以色列人他们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是从前抗拒，现在蒙连续。以色列人呢，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还在继续的抗拒，但是他们将来他们也要蒙连续。以色列人他们得救的方法呢，他们从前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靠着这个行律法得救，但是呢他们得救的方法，他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得救呢，我们也是靠着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历史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面，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怎么样子去实现，一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得救的，一直到那个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然后耶稣基督再来，以色列人全家大量的以色列人他们得救。所以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怎么样的权杖，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一件事情，这是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很难让我们去了解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因为我们在有限的时空当中，一件是因为我们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不可能的。那么讲到这两件事情之后，保罗接下来才讲到说，这两件事情深哉啊，这是第三十三节整个 为什么讲到生灾的背景？哦，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十三节：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这里讲到一个生灾哦，生是什么？生就是讲到神的这个奥秘，这个拯救的这件事情，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拯救以色列人，他这个拣选的这个原则真是深不可测。我几个礼拜之前，那个王霄牧师他来到我们当中了，他说，他讲到那个关岛的旁边有一个全世界那个最深的海沟，然后他说那个海沟就是任何的科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下到那个深的那个地方了，就讲到神的那个深哦，就是我们人他把现事实放在这里，然后我们人要去那个探索，但是我们人能够探索的范围是多深呢？比神的那个深度实在是看起来实在是非常的浅，这就是讲到深灾哦，就是说这些事情，这些隐秘的事情，这奥秘的事情，好像就是这么这个暴露在我们面前，但是当我们要去思想，当我们要去明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当中所隐藏的这个奥秘哦，是何等的深。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丰富智慧知识哦，这是三个来形容神的这个属性。所以当我们讨论，当我们要去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去读罗马书第十一章，从三十三节一直读到三十六节，你会发现说这里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颂赞，好像是一个对神的颂赞，但是这个颂赞呢是有内容的，是有内涵的，是有深度的，是言之有物的，就是你可以一读再读，然后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所隐含的那些话语的这些奥秘啊，都在这个短短的好像一句颂赞当中。神的丰富，神的智慧，神的知识。丰富是什么？丰富就是神他这一切的恩典，这一切的作为，他所向我们所显明的，特别是他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所显明的他的丰富，他的丰富的这些作为啊，神的智慧，这里面隐含了神多少他的人所不能够测度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到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怎么会如果万事都是神预定的，神怎么会预定邪恶呢？甚至你不要讲，你当然可以说所有的邪恶都是因为从那个魔鬼堕落，那神怎么会让魔鬼堕落呢？神为什么要安排一条蛇在伊甸园里面，又让人去堕落呢？哦，你会问很多，你会去思想很多问题，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一切，当我们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如果我们可以去替神，我们可以当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安排的这样子的有智慧的安排，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只能够承认这个是神的智慧，这个是神他按照他的智慧他所预定的，所以预定并不代表宿命，预定并不代表我们人没有责任，预定代表神他有充足的智慧来安排宇宙当中各样的事情，甚至安排我们得救的问题，都在神的安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想想，我这个人怎么会得救？我这个人为什么有资格去得救？我得救的资格在哪里？你我推到最后，我这个人做了什么好事吗？还是我有特别的聪明，所以我能够去了解神的话语？你如果推到最后，你没有办法 去了解为什么我会得救，你只能够说这个是神的拣选，这个是神的预定，这个是神他从万古之间就对我的安排。我如果去想我自己，我真的会这样子来做出这样子的结论。除了神预定之外，我这个人怎么可能得救？论聪明，比我聪明的人有一大堆；论虔诚，比我虔诚的人有一大堆；论这个品德，比我有品德的人有一大堆。我这个人凭什么得救？就光是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说，这一切除了神，除非神预定，除非神拣选，否则怎么可能？否则怎么可能我这一生我走到死的时候我还是得救的呢？如果不是神他保守我的这个信仰，怎么可能到死呢？说不定我有一天我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呢就让我远离神了。说不定有一天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苦难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呢我就远离神了。这个怎么可能？我这一生我从信主到我死，我都还继续相信呢。说不定有一天有一个佛教徒来跟我讲《金刚经》，然后我从此就剃光头，就是，怎么可能哦？怎么可能？所以当我想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从人的角度上面我来那个来判断我，连我自己，我从人的角度上我都没有办法来掌握我自己，只有神的主权、神的预定能够很有力的能够让我得救，能够保守我，能够到最后信仰的地步。这个是预定论所要教导我们，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预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从预定上我们得到属灵里面最大的一个帮助。真神的智慧，神的知识，那更是我们所不能够测度的，包括我们到今天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这些宇宙万物的知识，那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救恩上面的知识，有谁能够把这个整个神救恩的道路讲得一清二楚的？没有，除了神自己。好，那然后这里有没有问题？我终于讲了一节，好，我们来看24节，看34节、35节。好，行，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好，这里用几个谁？啊，几个？三个谁？这里问了三个问题哦，是讲到神的不可测透性，就是讲到谁能够，我们刚才讲到整个，不管是人的得救的问题，不管是人类历史到最后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谁能够来判断这些事情？谁又能够来测透神所要做的事情？没有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去了解神，但是神能不能完全的了解人？对，神能够完全的了解人，这是人跟神之间的不同的，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差异。所以神对人的认识是一个透彻的认识，是一个完全的认识。人对人的认识是一个什么？不完，是一个完全的认识吗？人对人的认识是什么？不完全的认识吧，哦，不透彻的认识。不信的话，你问我太太，我认不认识他？那人对神的认识呢，也是不透彻的认识，对不对？所以只有神对人的认识是完全的认识，人对自己的认识呢，不了解哦，我都不了解我自己。所以只有神对人的认识是一个透彻的认识，这就是这一段所讲到的。就讲到说人的认识其实是很有限的，人所能够透知的事情其实是很有限的，只有神对人能够 透支，神对人间的所有的事情能够神能够有资格当神，人是没有资格去做神的参谋或者做神的这个去判断神任何的事情的哦，这就是第二四节34、35节，好，36节，请。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好，这里讲到三个这个万有跟神的关系哦。万有是指什么？万有是指什么？啊，万有世界，还有呢？还有宇宙，还有呢？人类，还有呢？
什么都有
，还有呢？有没有包括神？没有，万有是指神所创造的一切哈，那就不包括神了嘛哈，所以神创造万有，所以这个万有，所以万有是本于他，就是讲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本于他，依靠他呢，神所创造以后怎么丢下来不管了，还是怎么样，神继续的管啊，所以神创造万物，而且神一直到今天还在掌管万物。然后归于他是指什么？归于他是怎么样？他创造万物，然后掌管万物，然后到最后呢？到最后他整个世界有一个末了，所以到最后，当这个世界时间结束，世界结束，天地都要像什么？都要被卷起来，像外衣被卷起来一样，对不对？那最后整个时间会被整个时间也不存在，到永恒，我们都到永恒界的时候，万有都归于神，所以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是讲到整个历史，整个万物的历史的进程，但是更重要就是讲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也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本于他的，也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在神的身上。我们信仰是依靠他的，就是我们信心的方法是依靠神的，我们信心的归宿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一方面我们可以讲历史，讲时间，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的信仰的方式，就是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也是我们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里是讲到神他要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与他沟通，愿荣耀归给他，然后就是讲到整个到最后我们将这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好，这是第十三章，这里讲到了一段关于神的这个荣耀颂。第十一章，好，可以。
你说那个归于他，你刚才说的
是这是世界的末了，到最后万物都要归于万物的结局都要归到神的手中。
那可以再理解为，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我们实际上不管是否存在一切，在他万物没结局以前，我们还是归于他，就像我们尘土归于尘土。
对对对对对，也是，所以这也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他所创造的，对对。
在植物斗争当中，灭亡的过程还是会的。
对，
就是一切事情还在他本身手
上。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所以归于他，就是到最后万有，包括我们人，到最后都是归于神。所以我们死了，我们这我们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当中，到最后我们都是归于他。好，那第十二章，我想上次开东已经帮我们讲了很多了。那我发现说我不用教了，这个后继有人哦。那个我应该去开别的课了，说不定就是罗马书交给他。好，那我想第十二章，上次开东讲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啊，不过我对第一节、第二节，因为第十二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就是前面罗马书都在讲教义，那么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应用， 那么讲到教义跟应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就是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子跟我们的生活能够串在一起。那第十二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是串联，好像把两部火车哦，他要走的时候，中间有一个锁把它锁起来。那么第一节、第二节就是那个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从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对神这个因信称义，我们的救恩这一份救恩，那我要怎么样子应用到我的生活当中，应用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应用到我们跟弟兄姐妹的这个交往当中，那怎么样子用？那这个是这个从这个理论到实用之间呢，它中间的这个连结要怎么连呢？这个是在那个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大家都很熟啊，那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就好。第一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建造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
侍奉，才是理所当然的。好，第十二章这里哈，这里有一个所以。所以这个我是参考那个神保罗的那个书啊，我们这门课有一本课本，那本课本叫做什么确凿不疑的真理，你帮我写一下，确凿不疑的真理，那个大部分的人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个请你自己去买，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新的学生了。那他的作者是神保罗。那因为有一些地方呢，我没有时间去很详细的解释，所以你可以参考那一本书。那这天道应该就有了，但是小心，如果很多人去买的话，他可能就会缺货。
不会啊，你跟他讲。
哦，你要对你要，除非你事先跟他讲。
可以在台湾买半价
啊？真的吗？
台湾书都半价
啊？对，
小心还是
对，所以
对啊，要去做
运输，对呀，好，
飞过
了
要回
程，对呀，好，那
再回去一次。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与我们的耶稣基督相合，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在第八章第一节，是如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都就不定罪了。神保罗他在讲这个，他是从原文来讲的，所以你要看呢 ，either 你看英文它是 therefore 怎么样、哦，所以你看英文它就有 therefore， 所以罗马书有很多很多那个所以啊，当然到处都是所以，但是神保罗就是说你分段。刚好就是这三个重点在这三处出现，第一处出现所以是在第五章第一节，那就是讲到就那个因信称义的问题。第二处是在第八章第一节呢，就是讲到成圣的问题。第三次呢，就是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所以。那所以当然就是前面有一个什么，
因为
点点点点点，然后所以，所以它这里有一个所以呢。当然就是它是程序前面的因为，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一大段是因，然后后面这个是果，所以要把它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因是在前面，然后它的果是在后面。我们怎么样子我们能够有十二章之后的罗马书十二章这些信徒的生活，它的原因是前面的那些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第十二章第一节是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凭什么我要将身体献上？因为我因信称义，因为我因信称义之后，我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 我们将身体献上。那将身体献上这件事情，它的前提就必须包括前面两个大重点。第一，我要得救，我要因信称义，否则我将身体献上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我的献上也是一个那个虚伪的献上，假装的献上。第一，我一定要是一个得救的，我一定要已经得救。第二，我一定要已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一定要与情欲相争，而且在这上面靠着圣灵，我不断的，我不能够说，我不一定说全然的得胜，但是呢，我要靠着圣灵，我不断的跟罪恶相争。哦，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得很清楚，我真的死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然后靠着主耶稣就已经得胜而有余了。然后他不断的讲到说，他在这个情欲的事上，他不断的在征战，虽然好像有时候征战的很辛苦，但是他还在不断的征战。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成圣不是说我万事 OK 了，所有的都解决。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征战的这个生活是不断的继续的。但这征战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有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对付我们的罪，不断的来跟我们的里面的这个情欲来相争。我们必须要过这个征战的生活，所以这个第十二章之后，这个信徒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讲得下去，这个将身体献上这一件事情才能够讲得下去。这个因跟这个果是必须要同时存在的，否则的话呢，没有前面这个因呢，我没有办法来继续的来做这个所以的这个结果。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所以呢，所以它不只是一个连接词，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把前提也是一个讲到因果关系的一个词。所以弟兄们他是表达说一个保罗跟这些收信人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关系，是一个巴迪巴迪的关系，不是一个所以部下们，所以那个学，不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弟兄们，就是我们一起。我觉得这个保罗他在这里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侍奉当中，真的是很多时候是弟兄们，我们一起去怎么样？他前面他说，弟兄们，我有很多次我愿意到你们，这是第一章第十三节，弟兄们，我有很多时候我想要到你们那里去，只是不能够成行了。就讲到说他跟这些弟兄们，这些罗马，他写这个罗马书跟那个收信的信徒之间的那个关系哦，就是他很关心他们，然后他能够用这个弟兄的这个角度来劝勉他们。所以他在这里他说，为什么我要对你们做这么一个将身体献上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要求？是一个普通的要求呢，还是一个很严肃的要求？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哈，是一个我对你们说要将身体献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以神的慈悲，所以他在这里他首先他所提到的就是神，在前面我们讲到神他拯救我们的那个那一切，那个都是出于神的慈悲哦，特别是我们曾经读过，在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说，神要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别是为了要连续众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的那个基础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悲，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的那个基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神的慈悲，我们是不可能来领受神的恩典的。所以他这里讲到说，神的慈悲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将身体献上呢？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神的慈悲，因为我们是从神的慈悲那边我们领受，所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的身体，上次开东提到那个哥林多前书那边那个第六章，那边那个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 身体呢，身体其实是指我们整个人，就是讲到说我们得救，我们讲到我们的得救，我们是怎么样子得救的？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子表达我是因信称义的？我们要怎么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我们的口里承认是用我们的身体，我们心里相信呢，也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不是在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地方，我们是在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呢，就包括我们的身，这个肉体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整个人哦。就当我在相信的时候，我是用我的身体去接受这个救恩的哦。那我的得救呢，是当我献上我自己的时候呢，也是用我这个我能够去接受救恩的身体，我来献上我自己。这是这个身体的意义，就是我接受救恩的这个器具呢，我把它献上。所以这个包括我口里承认，包括我的心里相信，就是我在身体当中我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我如今我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活祭，当然第一方面我们表示说，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祭都是怎么样，都是死的哈，都是杀掉了然后献上。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所献上的是活祭，这个是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活这件事情。活这件事情是我们从前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怎么样，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活祭也是表示说，这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生命，这不是一个在还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个死掉的生命。所以这个活祭就是讲到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那个活字，不只是说他是活生生的被陷在那里，所以呢他不甘不愿的他也被绑在那里，乃是说他是一个领受救恩，而且他是里面有那个生命的那个叫做活祭啊。然后这里讲到后面讲到说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好，那我们稍微的来把这个祭物这个东西啊，我们来把它有一点思考，就是整个关于圣洁、关于神所喜悦的这个教导。第一，他讲到说，这个祭物呢，它必须是必须是圣洁是怎么样？圣洁是怎么样？圣洁第一个观念，它是干净的。对，圣洁第一个观念，第一是它是干净。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对，好的哦。啊，讲到圣，有主要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完全的、无瑕疵的，就是到品德上面、道德上面的，它是完全的。第二个观念就是分别为圣，对，所以它是一个分别的。所以讲到圣有两个观念，第一个它是分别出来的，第一个它是就是我们一般我们了解圣洁啊，圣品道德上面的完全。第二个它是分别出来的，所以这是圣洁的。然后然后过来讲到神所喜悦，所以这个祭第一个它是活的，第二个它是圣洁的，第三个它是讨神喜悦的。讨神喜悦也就是它是顺服神的，它是荣耀神的，它是能够那个与神的旨意相合的。神所喜悦的基本上就是它是因信称义的，所以神他喜悦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榜样。好，圣洁的活祭，活的圣洁，神所喜悦的。然后你们如此侍奉，后面这一段我觉得和合本其实翻译的蛮不错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就讲到说，这是一个 应当这样子的，就是像这样的侍奉。其实理所当然呢、哦，这英文也不是，英文除非说你有那个小字，或者说它 this is your spiritual， 它这个 act of worship， 它是把它说这是一个属灵，这个字不太好翻了、它理所当然，我觉得和合本翻译的很好，就是说它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它这个侍奉呢，它是一个合乎合理的，所以理所当然不是说你就应当去这样的侍奉，而是说你如果从神的恩典、从神的拣选、从神的主权、从神对我的恩典这些事情上面来看，我如此侍奉。如果从那个角度，我所领受那个恩典那个角度来看，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侍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说理所当然，就是如果说我合理的、理性化的，我本来就应该 reasonable， 我本来合理，等这样子，我这样子献上，其实是很合乎理性。不要说好像我献上的太神太贪心了，然后怎么样？那本来就应该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理所，我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侍奉这个字呢，也同时代表一个敬拜。在不管在新约在旧约，讲到侍奉就是讲到敬拜，就是讲到，所以讲到侍奉，不仅是我们这个手在做这些侍奉的工作，侍奉的本身也是敬拜。所以讲到说我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这都是想到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敬拜生活，就是我们做圣工啊，做主的工作，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应该要全部要献给主，是理所当然的。好，后面呢，上次开通讲到这个第二节哈，开通讲到两个字哈。那我想，既然他已经讲了，那我也可以讲。第一个字叫做效法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要效法这个世界，它的希腊文叫做 schema 这个字它的名词哈，其实我写出来就大家就很明白了，那个这个是 schema， 它的名词其实就是 schema， 所以schema 是什么意思啊？schema 翻译成中文怎么说？形样子，样子是不是？样子形状。外形，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样子呢，就是让我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就被这个世界的样子所影响，就是变成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它不是说我主动去效法，这个是一个被动式。我在这里有把那个 King James 的翻译把它写下来啊。效法就是 be ye not conform， 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样子去把你给套住。就是说你不要去学习这个，你不要去被这个世界的样子去框住，或者是怎么样被世界像样子去训练，世界训练你，或者是世界那个塑造你童话，潜移默化，对，不要被世界的样子所改变，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它是被动式，然后是那个是这样子的哈，不要被这个世界是现在被动释放，然后要变化，那么变化那个字当然是 metamorpho， 那这个字呢就是讲到说，其实它也是被改变的意思，所以 King James 他翻译的他就是 be be not conformed and be transformed。我觉得这个翻译就很清楚，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样子要潜移默化，你要被圣灵的引导呢，要被圣灵去引导，去被圣灵去改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两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走在一个那个被世界的样子所同化，所有的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非基督徒，就是说不管是非基督徒，当然是他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子，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我们只是这个只是因信称义，我们只是还没有将我们没有将自己献上，我们的样子呢也是被世界所改变。所以不是说我们没有被圣灵改变，我们就能够做一个中性的人，不是的。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就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就来潜移默化我们。我觉得很好，潜移默化，这个世界就来潜移默化我们。然后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要被圣灵所改变。这个是保罗和圣灵勉励我们的。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灵改变，我们就是一直在被世界所改变。所以我们所选择的路呢，我们就要选择这个被圣灵所改变的这一条道路，被圣灵所变化，那个变化，这，而且要怎么个变化法呢？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讲到说更新呢，就是也是讲到说跟神建立的这个关系，让我们这个生命可以更新。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变化，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被圣灵所我们被圣灵所变化，我们才能够不被世界所变化，然后叫我们能够查验。这个查验这里呢也是让我们能够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查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神他的这个旨意啊，我们能够去很清楚的，我们能够去认识。不是说你看当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对教会的事情，他对教会发生的事情，他是从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说啊，这些事情不合理嘛，这个怎么这样子呢？然后但是呢，叫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是从一个好像还是一个属世界的一个角度我们来认识，我们能够经过变化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做法。所以这个查验不是说我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就能够去认识，不是的，要我自己生命被改变以后，我才有资格去查验，我的查验才能够准确。所以很多事情当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查验，要怎么样去认识，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的查验才能够准确，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我想这里都是一些神的旨意的这个范围。讲到神的旨意，其实又必须要回到我们当初我们所讲的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这个思想当中，我们用人的角度去看，我们觉得神的旨意、神的这些思想，真的是很难让我们心服口服。除非我们从我们的心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来看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台上面，我们听到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神，而是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神。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更新的心思，我们站在神的角度，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他的旨意是，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信心当中承认他的旨意是完美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好，我想我没有很多时间来查考这一段圣经了，我只能够尽我自己的力量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解释的完全。但愿呢，我们整个罗马书第12章到第16章 这一段圣经，我们能够借着我们了解第一节、第二节，能够把它跟我们的前面所讲到这个硬性成语能够扣上。我们到后面我们会讲很多关于恩赐的问题，关于教会的问题，关于这个教那个团契的问题，关于很多很多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很丰富的内容。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又将恩典来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能够一同来领受，并且我们能够来服侍，并且我们能够来生活，并且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做见证。我们就把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再一次的来恭恭敬敬的仰望。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罗马书这一卷长阔高深的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实在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从主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来认识你那永恒的真理。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以下我们还有敬拜，我们还有聚会的时间，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